神自己的话。
约珥书第三章一到二十五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至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呐、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就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过去几天，如果你是留意社交媒体的、你一定都会听到一个妈妈为她死去的儿子大发热心。她力图要找到真相，她想知道为什么短短的时间里她的孩子就死了。发生在成都四十九中的事情，我想触动了我们很多人的心，特别是那些为人父母。所有人都明白这位妈妈，因为没有人能接受仅仅用一些破碎的信息和几个冷冰冰的通告就能让一个妈妈对她养育了十八年的孩子的死亡没有意义。我想这时候你不会希望这位妈妈不为自己的女儿，不为自己的儿子大发热心，你不会认为这位妈妈追求真相是无所谓的，你也绝不会对这位妈妈说你的儿子反正已经死了，学校的人也不容易，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他们呢？没有人这样说，没有人这样想。而当祭邪的神，这是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祭邪的神为他的子民大发热心，就起来拯救他们。你想，当这位神拯救他子民的时候，他会对 发生在他百姓身上，从前他们的敌人残忍的对待他百姓的事情无动于衷吗？他同时要审判那些曾经逼迫和伤害过他们的人。今天我们要谈神的审判。你会发现人们非常讨厌审判这件事情，而你可能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说，神，你们不是说神是爱吗？那他为什么要做审判这么残忍的事情？有没有听过？可是难道一个父母为了他所爱的儿女追求公义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吗？也有人会这样质问神，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已经为罪人钉死了吗？他都已经死了，为什么不让所有的人开开心心免受惩罚呢？为什么还要有一些人去到地狱呢？这是多么无知、冷漠和愚蠢的质问。但我想你可以理解这些人，因为你和我都曾经对神的审判发出过类似的质问。当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所听到的、看到的许多的事情，让我们明白，神如果爱他的子民，那么神为他的子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发出一个公义的审判是必须的。神的审判是出于神的爱，神的审判跟他对他百姓的爱是息息相关的。这是一位祭血的神，他爱他的百姓，他要拯救他们，他也要起来审判万民。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一开始就读到的，神把万民聚集在他们面前，他要断定他们的命运，他要审判他们。我故意把标题定为宣判的日子，因为我们常常把审判理解为一个好像很遥远的事情，是我们不需要面对的事情。但如果今天你已经好像来到法庭，然后今天要做的不是你被控告，而是法官要宣判，这是一个你此刻就必须去面对的事情。神的审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急迫的、严肃的、此刻就要面对的事情。神他现在已经对万民说话，他要对我们的人生宣判，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神要对我们的人生下一个最终定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意识到神对你的人生是会有一个最终定论的，而且他一定要做出这样的定论，这会如何影响你现在怎么活着呢？你必须明白，神一定会对每一个人的人生有一个最终的定论，因此你才能够知道，因着你最终要面对这件事情，你现在该如何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请你留心神的审判，有四件事情我要请你留心。第一件事情，我请你看前三节，神说他要聚集万民，带他们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谷，这个词的意思呢，可能有很多人，但大概比较明确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要审判，神要把万民带到他面前，要审判他们。那个地方叫约沙法谷，他要向他们发出指控。那你想，你的指控总有事情，对不对？他为什么，万民为什么被指控？他们做了什么而被神指控？第三节，因为接下来这些事情，他们被神指控，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并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因为万民向他的百姓，他所爱的百姓所做的这一切，对吗？因为他们坐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万民就被神带到他面前，然后神要控告他们，神要审判他们。显然神不会对发生在他子民身上的一切无动于衷，神绝不会在旁边当一个吃瓜群众，好像说他的百姓和产业现在在遭受的这些压迫跟他毫无关系。 弟兄姐妹们，神的子民正在被逼迫，然后你期待神看到这些逼迫不愤怒吗？难道你期待神看到他的百姓被逼迫，他不会起来捍卫他的百姓吗？有一件事情可能让你惊讶，就是在新约当中，那位来拯救罪人的主耶稣，他对于最后审判的教导是最多的，最详细的。耶稣要我们仔细留心神一定要施行的审判。你可能有印象，在马太福音有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在这比喻里耶稣说，那位审判的王对其中一些人说这样的话：你们这些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然后这些人为自己辩护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者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主的回应是什么？主的回应是，这些事情你们既然不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你有没有发现，审判的君王把他自己跟他百姓跟他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联系在一起，没有坐在他百姓他弟兄身上的，就是没有坐在他自己身上。神把自己跟他的百姓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这洗礼了吗？这洗礼说明了什么？姐妹们，你们接受这洗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你们受洗归入基督，你们是属于基督的。还记得我们在信仰告白上写的吗？我们是属基督的。教会今天被称为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那些坐在神百姓身上的事情是坐在神身上，因为神把他自己跟他的百姓如此紧密的连在一起，以及那些宣称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好像跟神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能分开的。今天人们对待基督徒的态度，就反映出他们对待神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会听到也看到很多羞辱基督徒逼迫教会的事情，它可能发生在很多场景，发生在家庭，有些基督徒因为信主的缘故而遭受家庭的羞辱、误解、不公的对待，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圣经也向我们应许这一点，发生在职场啊，我不知道在你的处境里面，说你是基督徒是不是就同时会带上其他许多的标签，比如说恐同或者其他的。也发生在你的社区当中，当然最明显也发生在学校里啊，我们这有一些弟兄姐妹受到很严重的威胁在学校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基督徒是少数群体，教会要发声非常的困难。最近发现有一批批真正谈论圣经的有影响力的公众号无缘无故就被永久的封锁了。有时候教会看起来势单力薄，然后强盛有能力的人就会向我们夸耀，你看你做不了什么，而我可以做很多。他们肆无忌惮地威胁基督徒。同样是在成都，我们看到有人用不公义的强权手段将母亲和孩子驱逐出他们的家庭。我们看到教会被打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家人身上。你的家人被人这样对待，你不为他们所遭遇的感到愤怒吗？你不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吗？ 哦，对，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感受到不到别人，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因为它没有实际的发生在我身上。在历史当中，一次一次的看到这一点。但是，就算我们不会感到愤怒，不会感到痛苦，就算我们不起来安慰和捍卫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位会这样做，我们的神会起来。我们的神会起来捍卫他的百姓，捍卫他的子民，因为他说这些坐在他子民身上的事情是坐在教会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坐在审判的神身上，而现在万民要因为他们向神所做的一切来接受神自己的审判。这是万民对神的子民做的，而这是坐在神自己身上，神要他们受审。可是你发现万民的恶行不仅于此，先知帮助我们继续的思想万民究竟做了什么。所以在第三节后半段，你看到他们在孩子身上做的一些事情，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他们在孩子身上做出的一些非常邪恶的事情，显然在这里他们把人命标价，而且人命极贱，一个男孩子被卖只够换一次嫖资，一个小女孩被卖只够喝一顿酒。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我们不应该看他们怎么去对待那些最显赫最有能力的人，我们应该去看他们如何对待那些最软弱最需要被保护的孩子。你可以看到在一些人的眼里，可能一个孩子的死没有他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犯错来得重要。孩子为什么死不重要，反正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在我们的国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或者这样说超过1000万在腹中的孩子理所当然的被肢解，而原因不是很复杂，可能只是因为某次产检的结果说他有畸形的危险，啊，或者是因为工作不方便生孩子，或者只是因为两个人还想继续享受他们的二人世界。然后你可以把历史再往前推进一点，很多的孩子被杀死是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相信一些理论认为适度的人口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发展我们的人口需要被控制。有人形容说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腾飞是用献祭孩童换来的，啊，你或许不同意这么强烈的观点没关系，但是你要明白这基本上是这个社会对待孩子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对待那些毫无保护能力的孩子？为什么成年人会那么自然的会要操控孩子？因为我们追求自己的舒适和快乐，因为我们追求自己的舒适和快乐，我们把自己的成功和满足放在了首位，放在了比那些最需要保护的孩子更重要的位置。你知道今天有多少男人整日整夜的去工作和应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不回家带孩子。有多少人把孩子当作快乐人生的负担？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孩童的态度。而神要因为我们对孩子的态度向我们发出指控，这不是无所谓的。神要因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向我们发出指控，他要为此审判我们。如果没有人能够保护这些软弱的孩子，神就要站在这些孩子身后捍卫他们。亲爱弟兄姐妹们，父母们，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在爱中管教孩子，我们绝不应当操纵他们，我们也绝不应当任凭这个社会来摧残和压榨他们。我知道作为父母我们常常是失败的， 我和你们一样是失败的，是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断的去改变，但我们要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父母常常是跟这个时代的潮流合作，不自觉的甚至有意识的伤害自己的孩子。父母很多时候是想孩子好，因为他们觉得孩子要跟上潮流才能获得成功。那亲爱的基督徒们，难道你以为这个世代的潮流是为了造就我们的孩子，而不是为了利用和压榨这些最没有反抗能力又代表着最充沛期望的资源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当老师骂你的孩子是笨蛋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情不自禁地认同这些老师？你是不是也跟老师一样给孩子施加压力？你会不会希望孩子能够一直满足老师和学校的要求，一直做最好的学生？因为这样你最有荣耀，最轻松，不是吗？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罪伤痛，我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我们并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对待孩子，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包括教会的这些孩子。当这个时代起来攻击和伤害孩子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大发热心起来捍卫他们，我们反而更可能认同这个时代，认为孩子们应该努力的，更加努力的迎合这个时代的需求。我想这不是为了让孩子成为属神的人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教会的失败，这是基督徒的羞耻。我们要悔改并切切的祈求神帮助我们。但现在我们看到神向万民，因为他们向他百姓所做的，因为他们向孩童所做的起来，神要审判他们。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留意，神因为万民所做的要起来审判他们。神会怎么审判他们？神会怎么审判我们？神要施行公正的审判。我请你看第四节到第八节，神要公正的审判我们。神公正的原则是什么？请你留意哈，神自己跟这些人说，跟万民说话，推罗、西顿、腓力士人，所有的非犹太人啊，神也可以说这个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我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要这样对我。但是你看到万民对以色列做的是坐在神身上，所以神现在站在法庭上面是直接跟这些人对质，他挺身站在这些人面前的不是我们自己，是万军之神，是审判的主。主就质问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罪恶来回应我？万民按自己的决定去生活，他们自己确定善恶，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活在神的面前，神说了什么他们并不在意。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神说了我们不在意，我们在意的是我感觉到我需要什么，我认为自己是怎样的，我相信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我是人生的中心，神不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活在神的面前，而神要如何对待我们，神会如何对待我们？神很公平，非常非常的公平。神说，你们把什么东西给我，你们要报复我吗？这里你们，这是你们给我的东西吗？神很公平，他说，你们给我什么东西，我就把这些东西也给你们。这是神很公平的原则，你要怎么样对待我，好，我就这样用你对待我的方式，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很具体的，你看万民夺取了神的金银，拿走了神的宝物，他们买卖驱赶神的子民，神让他们发生什么？神把他们对他子民所做的也报应在他们身上，他们买卖儿女，他们自己的儿女就经历他们所做的一切的罪恶。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报应。神的审判完全符合公平的原则， C.S. Lewis 帮助我们理解神公正的审判，他在痛苦的奥秘里面有一章讲到地狱，这样说，他说地狱正是神用来完成他公义的报应性惩罚的地方。路易斯有力的表明，所有在神的审判中被丢入地狱的人绝不能抱怨神是不公平不公义的，因为地狱正是世人在追求自我的人生当中所能抵达的终点。地狱是一个是世人在追求自我的人生当中能抵达的终点，是什么意思？地狱是一个与神隔绝完全隔绝的地方，对不对？自我中心的人一生之追求的是什么？他如此的自我中心，他不要神，他说我不要你，我不要你，他们不想要与神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想听神的话去生活，他们始终以拒绝对抗来回应神。神对此的判决就是，好吧，如果这就是你对我的态度，那你就去到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充斥了自我，永远与神隔绝，这个地方叫做地狱。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说的，神任凭我们，神很公平的公正的任凭我们，神完全尊重一个罪人的选择和反应，他把他们送到一个一生追求的地方，这叫求人得人，在那里他们一切的罪最充分的方式显明在自己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等到地狱降临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不用真的等到地狱里就能体会到这一点。现实当中神早已让我们看到罪所带来的空虚和破碎，而你见到太多的人依靠钱财就因为钱财而死，你见到那些惯于玩弄权势的就被更能玩弄权势的人击败，你见到那些惯于以权力威胁人的，他们一生都在比他们更大的权力的威胁之下。最近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叫《小舍得》，我从来没有看过，但是我看了一些人的这个总结，他们说演出了很多人追求的那种教育的荒谬。但我的确听过一些父母，他们的儿女终于被培养成他们渴望的样子，可是回到家里，儿女对他们说，我已经做到了你要我做的，现在你要做到我要你做的。而这时候这些父母就崩溃了，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原来他们在儿女身上一直追求的居然是这么虚妄的愚蠢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最可怕的后果就在这里，罪它会奴役我们，会让我们一直陷在罪中出不来，罪让我们盲目，根本看不见自己在往怎么样一个终点在狂奔。可是没有人能够承担罪的结果，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当神的大水，你要知道神的水常常跟神的审判联系在一起，所以挪亚时期的洪水来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被吞没了。为什么所有人都被吞没，只有挪亚一家借着方舟可以得救？没有谁可以逃避神公正的审判，你和我，没有人可以逃避神公正的审判，我们逃不了，我们审判不了，我们逃避不了，我们承受不了，神会施行公义的审判，而且这审判一定会来到，这审判在神的大能当中一定会来到。哦，你不只是听到一个威胁，很可怕的威胁而已，而且这个威胁一定会来到。所以请你看九到十六节，你看到九到十六节，你看到一些诗歌，充满能力的诗歌， 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宣告什么？宣告说神要审判，为什么？神的审判一定要来，所以要向万民宣告说，你们要积极的面对神的审判，你们要积极的面对神的审判。还在这里好像有点奇怪，你看，神要他的先知向万民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这表明这是教会今天应该要宣告的信息，应该向世界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这也表明这个世界很需要听到宣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可是我们不喜欢，教会有时候因为人不喜欢也不愿意讲，有没有这样的反应？但是神在这里说，你们要宣告这样的信息，因为审判一定要来到。所以你看，要宣告神的审判要来到，所以要怎么样？你们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让一切战士上前来，要用犁头打成刀剑，把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说我要有勇力，四围的列国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万民面对神的审判，因为神的审判必定要来到，所以他们必须积极的面对他，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逃避这个必然临到他们的命运，他们只能早做准备，尽己所能的去面对他。然后神在他的大能当中领导，他就在约沙法谷审判万国，看到吗？开镰吧，砖架熟了；践踏吧，酒榨满了。许许多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万民没有的选择，他们一定会被神带到约沙法谷。即便他们积极的应对，他们把所有能做武器的都拿起来，所有软弱的都告诉自己，积极的告诉自己，我可以的。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抵挡神，他们必然被神带到他审判的地方接受他的审判，因为人的勇力没有办法面对神的大能。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犯人最终被带到审判台前听最后的宣判，有很多犯人被带到那个台前就已经瘫痪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力气走路，他们非常的害怕，非常的绝望，他们知道那个宣判一定是很可怕的，他们没办法承受，他们极力的拒绝，可是没办法，就算他们倒在地上也得被抬着放在那个审判席上面，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一切，没有办法逃避，神必定要审判，他审判的时候威势是无可比拟的，你注意到没有？但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当神的审判临近，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天地震动。耶和华吼叫，有时候你想，哦，耶和华吼叫是什么吼？但你能想象你跟一头雄壮的雄狮面对面，然后他在你面前吼叫吗？啊，不用一头真的狮子，杭州野生动物园逃的几头小的金钱豹都可能引发恐慌。不用一头真的狮子，我们家楼下邻居有一只小白狗，他很护主，每次我们经过他家门口，他都要吼叫。他的吼叫就能让我们一家四口上不了。那如果你要面对一头真正的雄狮呢？他蹲伏在你面前，他向你吼叫，你敢动他吗？你还能有活下去的指望吗？你会不会渴望，哎，这一切只是做梦，醒过来就发现我只是躺在床上。但是耶和华的审判声不是做梦，他一定会临到。有时候我们管教孩子，我们会在孩子的脸上清晰的看到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管教的时候那种害怕，他们多么希望父母这时可以临时接个电话，忘记管教这件事情，或者这时候突然向他们宣告，好吧，你的惩罚可以被免去。而作为成年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处罚的经历， 啊，即便你只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被处罚，而你的内心有时候仍然充满了懊悔和羞愧，但是当神审判的声音在他无比的威严天地的震动当中临到，你又该如何的恐惧呢？但是不论你我怎么的害怕，不论你我怎么样想要逃避，耶和华在天地山河都无法承受的威严中要来审判万民，审判你，审判我，审判每一个人。到时候许许多多的人要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所以神要因我们所做的审判我们，神要施行公正的审判，而这审判必然要来到。然后你就发现，请你看17节到21节，在审判的日子当中有一些人蒙福，在审判的日子神的子民蒙福，神要为他的百姓发热心。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的百姓却可以不要害怕。为什么？为什么神的百姓可以不要害怕？因为他们不需要受审判吗？不，因为神自己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神要做他的保障。当审判来临的时候，这些人有地方可以跑，而且他们躲进去之后不会死。神的百姓可以躲到神那里，在审判当中他们可以不被毁灭，反倒蒙福。所以神的不审判对那些可以躲的人来说是好消息，相反神审判的灾难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神已经来了，就在他们中间，神与他们同在。而因为他们的神，万军的神在他们身边，再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们，再没有人可以羞辱他们。这里神的城市耶路撒冷被分别为圣，除了神的百姓，没有任何外邦人可以进入，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到这座城市了。那些与神没有立约的人不能从神的城市当中经过，因为神在他的城市当中，神保护他的城市，他的百姓。当神来到他的子民中间，那从神而来的祝福就随着神的来到而来到。所以你读到在那一日，在审判的那一日，对神的子民来讲是大声要滴甜酒，小声要流奶子。犹大溪河有水流，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那是生命的水，要滋润石亭。犹大必存到万代，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对万民而言是可怕的、绝望的、无法承受的审判，对神的子民却意味着丰富的祝福。他们的生命要被滋养，他们的喜乐要被满足，因为耶和华来到，住在西安，住在他子民中间。那以耶和华为神，不以自己为神的，在耶和华的日子就得到从神而来一切的平安和祝福。当你读到 这祝福，反过来它帮助你理解神的子民所宣告审判的信息。神的子民是带着神祝福的盼望向万民宣告审判的信息，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新约当中最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耶稣基督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罪人。但我刚才也说过，这位拯救罪人的主是宣告末后审判最多的主。他为什么宣告神的审判？他为什么宣告神的审判？他让我们在这可怕的末后的必然的审判当中，可以看见这位来拯救罪人的主自己。耶稣如此坚定详细的宣讲审判的信息，他不是要在那时候审判他们，他不是带着敌意来宣讲，他要罪人在审判当中可以看到他所要带来的拯救。神的审判是要让人绝望，这样他们才能转向耶稣，他们才能明白耶稣 是为了他们承受审判而被钉十字架。审判的信息让他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真正生命的出路和祝福。弟兄姐妹们，你怎么可以在神的审判当中找到地方可以逃？你逃到哪里？逃到你现在受洗归入的耶稣基督那里，逃到那已经为你承受审判的耶稣基督那里，逃到那已经赐给你新生命的耶稣基督那里。你有哪里可以逃？你有哪里可以寻求帮助？你有主耶稣基督可以寻求帮助。主来是为我们的罪死，让我们跟他一起活。我们的弟兄祷告，神的恩典让我们不再向罪而活，因为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是我们使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子民而活。所以你明白吗？为什么神的审判对你来说是蒙福？因为耶稣在审判当中，我们可以不再害怕，因为耶稣已经将他丰盛的祝福向我们表明。马丁路德在他灵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在他感到魔鬼在控诉他的时候，他自己就常常回到洗礼去确认他在基督里的生命和身份。今天弟兄姐妹们，基督正把这些恩惠赐给所有信靠他名的人。而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今天我们得了耶稣基督这样的恩惠，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被呼召向万国宣告审判的信息。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宣告审判不是带着恶欲去咒诅和审判这世界，我们今天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向这世界宣告这重大的宣判的信息。这是福音信息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世人厌恶的信息，却是他们需要的信息，也是教会必须忠心传讲的信息。因为只有在审判当中看到自己的绝望，我们才能真正的看见我们生命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也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这样的救恩，我们不以审判人的姿态来传讲这信息。我们不是高高在上，我们乃是效法我们的主，带着耶稣基督的恩慈，盼望世人因他们要面对的审判而悔改，盼望人可以来跟随耶稣基督。也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面对这世界的逼迫，我们才有可能像保罗在罗马书说的，我们不以恶报恶，反而以善胜恶。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想到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想到我们身边很多人因为信仰的缘故而遭受家庭、单位、政府的羞辱和逼迫。我想到很多正在遭受种种不公义的人。但亲爱弟兄姐妹们，整个约珥书，先知约珥在这里要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在一切我们的危难和所面对的不公义当中，神要行动，他要来寻找我们，他惩罚我们，使我们降卑，是为了我们可以转向他，得到真正的依靠。他要审判一切罪恶，他要施行公义，使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不是被毁灭，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得以蒙。约珥把我们指向我们真正生命的指望，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唯一的救赎。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经历与父神的隔绝，他已经为我们承受耶和华日子的黑暗和怒火，叫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公义、得救赎。所以如果你正因为人的羞辱和逼迫而伤心绝望，我请你现在就来向耶稣基督寻求帮助，投靠他做你的避难所，他可以成为你的面对危难和逼迫的力量，他也可以安慰支持你来跟随他。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这是神为你预备的，这也是教会去支持那些在逼迫和危难当中的人所能给他们最好的支持。 从神而来的作为的应许。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对信靠耶稣心存疑惑，不管你的疑惑是什么，我恳请你看到神正在寻找你，他向你启示自己的威严、大能和慈爱，好像你可以不再试着依靠你自己，好像你可以不再依靠你神以外所有看似有能力的事物。这是神恩慈的声音，我请求你回应他，现在就来藏身在他里面，来逃到耶稣的印下，好叫你可以在耶和华的日子站立在神荣耀的宝座。让我们一起祷告。恩慈的天父，你审判击打我们，为要叫我们可以谦卑悔改。你使我们降卑，好叫我们经历你的救赎。你向我们宣告审判，是为了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因着你的救恩而蒙福。我求你使我们的心向你丰盛的恩典，我奇妙的救恩来敞开，使我们可以投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得安慰，得力量，得喜乐，得到永恒的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弟兄姐妹请起立。因着神浩大的恩典，我们以奉献向他做出感恩的回应，所以奉献的当成的感恩的心，自由的向神来回应。我们一起唱玉露沙蚕石将近，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一同传递这奉献带。
Yeah.
亲爱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主里所学习的，去教导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你们所领受的就给出去，你们所听见的去传扬，你们所看见的去见证。愿圣父、圣子、圣灵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我们之后有祷告会。